那今天的信息呢，讲到如何活出完美的你。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讲到了我们是圣洁公义的，不是罪恶污秽的。那这一个信息啊，它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天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看到了很多的世界上，哇，很多的罪恶，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丑恶。所以我们里面呢，很难在我们的里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印象。还有我们每天犯许多的错误，看到人都是如此的不完美。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其实我们很难去相信我们今天是完美的。所以今天呢，我再次来讲这个信息，这个就你是我是完美的这一个信息，对你我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我们爱入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学习这一个信息的时候，都可以来真正的领会和得着，它会成为你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所以现在呢，就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好，下面，我是完美的吗？问大家这个问题，我是完美的吗？你是完美的吗？大家怎么回答？是，很少的是呢。大家觉得自己完不完美？就听了两个声音呢。有人说不完美是吗？我们是完美了吗？在基督里我们是完美了吗？啊，我们一般人就不敢说话了，在这个时候。那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一定要来听进去。你如果真知道了这个信息，你真明白了这个信息，你会知道你在你的眼光就会被完全的更新和改变。但是我怎么是完美的呢？你知道吗？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会到任何一间教会，人们都会什么？都会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犯过很多的罪。很多人以此为荣，我是个罪人，你看我多谦卑。这世界啊，这宗教啊，就要给你灌输一个理念，告诉你，你一直都是一个罪人，罪人，罪人，罪人。有人说，圣经不让这样写吗？保罗不都这样说吗？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那保罗谦不谦卑呀？说这个话呀？保罗说这话是谦卑的。那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呢？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的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他说这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要讲耶稣的怜悯有多大，耶稣的忍耐有多大，像我这样逼迫基督徒的人，杀害基督徒的人，这样的人神依然能够拯救，这样的罪人神依然能够拯救。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的呀？是在他说我需要被拯救，我在不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罪人，而且还是一个罪魁。但当我们经过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还是不是一个罪人了？如果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经过耶稣十字架的拯救，我们还是一个罪人，那这十字架的功效在哪里呢？那一个宝血的功用在哪里呢？那是不是我这个人罪太大了，那耶稣上十字架都不够拯救我的？这一个点大家清楚的记住，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信主之前是一个罪人，但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经历了他的拯救，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再以罪成为罪人而引以为豪，我们是以成为义人而引以为豪。哇，耶稣的拯救真好，耶稣的恩典真大，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义人的时候，我们是在自夸吗？不是自夸，而是里面深深的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今天我再问你，你是完美的吗？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呢会慢慢的来讲，打消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疑惑。好，我们呢还是今天的信息啊，不是一个新的信息，上次我讲过了，但是我一定要再讲，为了让大家呢可以进入。我知道这个信息不容易听得懂，因为它不那么简单，它直接挑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是活在眼见的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看到了不完美，哎呀我不完美，没有看到一个灵界的真实，在信心的领域来看见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我是完美的吗？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信息。那我们再看上次我分享过的几节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清楚的知道你我今天的身份。好，那这里面就讲到了几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希望大家呀把这些关键的经文都可以把它背诵下来，不但是知道，甚至把它背诵下来，出口成章。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说啊，你是个罪人，我们怎么说？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经过了这个赎罪祭，耶稣已经坐下了。耶稣为什么要坐下？因为赎罪的这件事情，赦罪的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完结了，耶稣不需要不断的上十字架，不断的被钉，不断的被杀，耶稣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完全了。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多少次？一次，他只需要一次，你我就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啊？耶稣的一次的献祭，耶稣一次的上十字架，不像旧约的祭祀，每年都要献祭，每天都要献祭，但耶稣只献上这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坐下了，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perfect forever。 你是不是完美的？耶稣白没白死？不白死。如果你说我不够完美，我不够完全，那说明耶稣所做的还不如亚当所做的。亚当一个人一做，所有人都成为罪人了。耶稣一次的献祭却不能使你成为义人。那耶稣大还是亚当大？是耶稣大，对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我完不完美？看着圣经来说话。为什么这些经文你要记清楚？因为太多的人会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这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哎，你看你犯罪了，所以你是个罪人。是这样的吗？那你做一件好事就成为义人了吗？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吗？不是，是根据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我们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这是一处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记住，圣经里面带着力量，带着能力，不管别人怎么讲，不管别的教会怎么讲，这些经文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启示，对于神话语的启示。很多人不明白这些经文，把直接过滤掉，根本就不看这些经文。最后再找另外一处经文，两处的经文更加的加深在你我的印象的当中。第二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6:11，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这讲到一个已经两个字，哇，这个中文翻译的多好，已经翻译出这事已经完成了。他说已经洗净了，被什么洗净了？被他的宝血洗洁净了。然后已经怎么样？成圣了。已经怎么样？已经称义了。所以今天我说你是一个圣人，你是什么反应？阿爸们，你是不是圣人？不好意思哈，我们的脸皮都太薄了，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太高看了。这里根本就没讲你的行为，这里讲的是谁的行为？耶稣的行为。是什么使你称圣了？什么使你称义了？是说你的行为吗？这里面哪个地方写到你的行为了？我们总说，哎呀，我的行为不够好，所以我是个罪人。今天讲到这义成之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义成之功，他为你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流出他的宝血，为的是什么呀？为的就是把我们给洗干净，成为圣洁，成为公义。所以今天我要对你说，对你的内心来说话，你是一个圣人，你是一个义人。大家一起来说，我是圣人，我是义人。中国有圣人是什么？孔夫子是圣人是吧？中国说那个圣人简直那道德水平啊，叫做什么智者不饮什么道泉之水啊，就说那个渴了的时候，那个水的名字叫道泉，就不能喝啊，道德水准非常高。就在中国的我们古代讲到圣人呢，那不得了了，简直那得多么高的一个品格，多么好的一个行为。但是今天在基督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好行为，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称义。所以感谢主，大家听着这些信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觉得跟我的想象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启示。所以我们祷告爱如千家，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这启示的当中，跟那眼见是不一样的。你眼看到一大堆的问题，对不对？世界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彼此，我们看你我，在基督里的你我，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这就是信心，这就是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所以每次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不是我们带着骄傲的心来跟别人说，你看我已经是圣人了，不是这个概念，而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主耶稣，他使我成圣，他使我称义，他使我完美。所以感谢主。那这是两节的圣经，我希望大家可以来记住。什么时候当你内心中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把这些经文拿出来，把它背出来。撒旦一直都会来搅扰我们，你看你这样的还是个圣人吗？你看你这样还是一个义人吗？我们拿这些经文来给他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呢，常常在书信的里面写到，哇，写信给在什么以弗所的，什么样的？是给写信给以弗所的罪人吗？有没有这样写？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写到什么？我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什么什么人？圣徒，对不对？圣人们。 所以保罗都这样来称呼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你我今天真实的身份，在基督里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所付的代价，你我成为了圣人，你我成为了义人，你我在神的眼中这样的美丽。这都是呢圣经的根基，我希望呢可以来呢大家可以来进入啊。那最后呢我会讲到应用啊，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理论的根基呢把它给定义好，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记住这两节的经文，把它给背下来啊，然后呢一直的知道我已经成圣，我已经成义了，我永远的完全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再往后啊，那这里讲到救我，那我今天完全了，这怎么个完全的一个过程？讲到我的一个旧造，亚当的那个生命，过去的我，那个老我，那个有罪的我。所以今天谁是我很重要，我的身份非常的重要。那一个旧人，那个老我哪儿去了？所以说因为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那个旧人已经死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那个罪哪里去了？那个罪人，那个老亚当的那一个我，那一个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然后复活呢是一个新造的我。所以这里在我们的里面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肉眼看不见的。上周我们有13位弟兄姐妹受洗，你看到吗？看着外面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吗？但在他的内里面，在他的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旧有的那个灵被拎出来了，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埋葬了，然后一个新的灵，重生的灵进到了他的里面，全新的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完美的是指的哪一个完美呢？就这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什么已经定死了，死掉了。所以旧我那个罪人已经不存在了，老我旧我已经彻底死亡了，已经不存在了，哪儿去了？埋了，死了，埋了。这是什么？过去的我。那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呢？我们再快速看一下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那如今的你我是什么样的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是新造的人。旧有的那个犯罪的我呢，钉死十字架了，埋葬了，随着基督一同复活的是哪一个呢？哎，是新造的我。这个新造的我有什么特点呢？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所以在基督里的我，这一个新造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呢？他是上帝的杰作，每个人都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独特，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反映了上帝的生命，神的生命。你知道你的创造是要来反映上帝吗？在某一个独特的一个方面表达着上帝美好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说，人看到了你就能看到上帝的一个层面。神造你我一不一样啊？一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长得一不一样？看看有没有长得一样的两个人。今天我们有姐妹俩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那么美丽，不光我们外貌不一样，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思想也不一样，我们的思考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急性子，做事特别的讲究效率和速度，我非常的快速的做决定，什么事都是先做了再说，管他对错，这是我做事的原则。大姐说这样做事的方式好不好？是谁说不好？神造我的，这不能是说我好不好，你不能说神不好，神造我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先做了再说。那这是什么？神的创造，每一个人的创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神这样造不好，也有你说的道理，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所以说神就造了一个 Bessie， 做事特别的慢，过来要来什么，要来 balance 我一下。所以一个人独居确实有点不好，那需要有什么 balance 一下。所以神创造了 Bessie 在我的身旁，哎呀，我们两个人做事太不一样了，而他做事就是那样的慢速，我做事要那么快速，哇，两个人合在一起真好。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没有我这个急性子，可能什么事都做不成。当年要建教会，建，注册教会，注册，什么都没有就去做了。如果今天我等了什么都已经万事俱备的时候再来做，可能我今年都80了。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神美丽的创造，每个人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我的思维方式特别适合解决问题。要不在我公司的里面，我做事非常的速度非常之快。要刚开始我在 Richmond 一家公司啊，然后呢，当时我有一个同事离开了，辞职了，然后我的 manager 呢把我放到这个人的位置上。刚开始这个 manager 啊还有很大的这个疑虑，说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解决面对很多复杂的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结果把我放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啊，这个 manager 非常的震惊，发现我解决问题的嘛特别的快速，嘁哩喀喳三下五除二把所有的问题全给解决了。哇，这个 manager 对我什么刮目相看。经过这一次，他给我涨了工资，涨了30%-40%一次，涨了30%-40%的工资。哇，这个他突然看，哎呦，这人怎么做事这么快？我每天都在想一件事情怎么能做得快。我们家 Bessie 怎么每天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事儿做得慢，让他做一个东西啊，那叫慢速慢速慢，越做越慢，越做越慢，越做越细，越细。我做什么事情越做越快，越做越快，怎么能省略这个，能不能省略那个，对不对？那他就是怎么能做得慢，哎呀，要加上这一道工序，再加这道工序，再加那道工序。每个人不一样，但都是什么？都是美丽的。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不同，都是神美好的创造。你就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一座桥横跨在一个河上，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你会想到什么？不同的人会想到不同的东西，对不对？郭森，你要看到一个桥，对吧？在一个河上有一座桥，你会想到什么？第一印象你会想到什么？看到一座桥的时候，走上去看看。那有人可能说，哎，这个桥真美，我要把它画下来。有人说，哎，我看看这桥怎么建造的，对不对？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几孔桥啊，中国有九孔桥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力学，这是什么？一个工程师的眼光，它怎么造的呢？一个画家说，哎呦，这个桥画的真美，哎呀，这个造的真好，我把它画下来，多漂亮。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徐志摩一看到这个桥，他会怎么想吗？人家看到那个康桥，再别康桥，沉默就是今晚的康桥，看大家沉不沉默。今天悄悄的我来了，正如悄悄的我什么，我走了。哎呀，这个话说的哈，我看到那什么什么那个我都背不下来哈，那个河畔的什么那一个人那个柳枝啊垂到那个河畔， 他就看到什么什么金色的什么，然后看到什么什么新娘一样，什么荡漾的什么波澜。哎，人家一看的什么极其的复杂，表达了诗人那种离别之愁啊！哎呀，你看那诗人看到一座桥，完全的不一样；画家看到一个桥，完全不一样。你我看到那个桥，每一个人有一千种什么思考的方式。为什么这样？每个人被造的就是不一样的。神造你如此的独特，如此的美丽，你就是神的杰作。每个人有独特的外貌，也有独特的思维模式，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你要最近这两天，我跟 Betty 在家里面，我俩就琢磨，他说完美吗？完美啊，对啊，神上帝创造的，你我都是杰作。那咱俩说说，咱们哪块比较完美吧？我就说他有多好，他就说我有多好。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很自恋呢？我今天给你留作业，给大家留作业了，记住作业啊，找出自己神创造你那一个美好独特之处，记没记住？找出自己完美的你，新造的你，神创造你那么美好，好在哪儿啊？写下来，记下来，然后呢，在跟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也是说，神造他们独特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也把它什么写下来，记下来，互相夫妻之间啊，互相探讨一下，哎，我哪儿好啊？我哪儿好啊？哎，你哪儿好啊？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就跟伴侣讲，你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哇，听完之后真的心花怒放的感觉呀、啊。飘了是吧？给大家留这个作业了，好不好？回家做一下这个作业，认真的做一下这个作业。我发现当我去讲这个完美的你、完美的我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眼光啊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我特别特别的感恩。让我给你传讲这一个信息。现在我怎么看人都看着那都觉得那么美呢？怎么觉得那么好呢？可我以前不这样看，我以前就觉得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他怎么都跟我不一样呢？为什么这 Betty 做事就不能快点呢？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总想什么让别人变成跟我一样。大家说这好不好啊？跟我一样好不好啊？整个教会都跟 Kevin 一样，那不 boring 死了呀。所以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思维，学习欣赏自己的美丽，欣赏别人的美丽。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美好，都是上帝的杰作。在你真正的去看的时候啊，我真是看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爱如天下每一位都是那么的独特，都是那么的美丽，都是那么的完美，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上帝精心的杰作，叹为观止的杰作，在这整个宇宙当中再没有一个比你更什么更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创造了，太美了。大家觉得自己美不美？美不美？美。神的创造，夸神呢，不是夸自己呢。你说我真美丽，夸谁呢？夸神，神造的真美，神真好，对吧？不要觉得我在夸耀自己，神你的创造太美丽了，太独特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样？爱如千家。我觉得今年我们真的是要来什么？学习来欣赏美丽。让我们大家都喜欢旅游，对不对？哎呀，我们杜弟兄刚刚去了什么？去了班夫，对吧？去班夫旅游了，班夫的路易斯湖是吧？特别的美丽。让我们这个加拿大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有人去多伦多，对吧？多伦多大瀑布，哇，这个太壮观了。我们很喜欢去欣赏着自然的美景，但却看不到我们的身旁就是一道一道美丽的风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那么美丽的东西，那么美丽的周围的人，有时候我们竟然忽略了，竟然看不见他的美丽，竟然看见他的是丑陋。 所以我们要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你我的眼光，看到我周围的每一个人，他美丽在哪里。哇，你会对神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惊叹赞美。哇，神，你造他造的真好，你造我造的真好。这就是感恩，这就是赞美。大家记住这个作业了吗？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我到底哪儿好啊？问问你的先生，我到底哪儿好？问我太太，我哪儿好啊？说说说说我的优点，列一下。感谢主，这是你我，我们要来什么？进入这个点，不简单的。为什么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大家说为什么？为什么结婚前怎么那么爱的那么浓情蜜意的，对不对？只是看到优点，对吧？只是看到优点，哎呀，觉得真好真好，什么都好。结婚之后呢，哎，一下就反过来了，只到手了之后，只看缺点，我要把它改造一下，改造，打造完美丈夫，打造完美妻子。哪块我觉得不好，把它改了。我们都是大师啊，觉得神创造的不够好，我给它修改一下。那这造成了我们人际关系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婚姻的离婚率现在 50% 甚至更高？为什么？都什么？在改造上帝的杰作的过程中，越改怎么样？就给改出事儿来了。改越改越不好看了。夫妻本来很相爱的，越什么？越改离得越远。越改彼此越仇恨。越改越不美丽了。你本来就那么美丽，你给改得不美丽了，对吧？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什么？来进入这个美丽的当中，完美的你。所以感谢主，最近我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走路也可以仰起头来走路了。哇，越来越挺起胸膛了。哎呀，我知道我是完美的，神完美的创造，这么好的我，这么美好的耶稣与我同在，住在我的里面，这个多好啊。这个点大家，你是完美的，这个点现在能不能进来了？现在再问一下，你是完美的吗？是，大点声来，你是完美的吗？
是、
啊、太好了，越来越有人敢说了，太好了。那今天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你说，哎呀，我平时昨天晚上我还什么跟老婆吵架了呢，昨天我还发脾气了呢，昨天我还怎么吃了一大堆零食呢，哎，昨天我还做了什么事，我还忧虑了，我还烦恼了，我还怎么样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一个节目，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如何面对我们的失败呢？为什么我还犯错呢？我都完美了，我怎么还犯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困扰我们的问题。那完美的我怎么会犯错？大家说为什么会犯错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我已经完美了，那我是不是应该一个错都不犯了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呢？哎，还没有。所以既然知道我们认完美的我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什么？我的灵，那个真正的我，我是一个灵，我拥有一个魂，我住在身体的里面，我这个灵已经重生了，但是在我的人的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肉体。这个肉体导致了我们会做一些错的事情，说一些错的话语，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你想到这个肉体，什么是肉体？肉体是指旧人的思想，旧人已经钉十字架了，但是它形成了一种思想还在我们的里面，过去行为的模式还在我们的里面，生活的一些习惯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呢叫做肉体。我的魂呢是中性的，它像一个镜子一样，魂好像一个镜子，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意志就是选择。所以当这个灵 选择来来镜子啊，它反照着我的灵的，我的魂是一个镜子，当它反照我的心造的我的时候，那一个完美的我，那一个我的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美好的事。但如果今天我这一个魂思想情感意志它反映的是我的肉体，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这个魂就被这个肉体所利用，成为了一个可以说犯罪的工具。魂的本身是中性的，身体也是中性的，但它取代它反映心造的我还是什么？还是那一个肉体。所以肉体真真实实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但它不是我。这个点呢非常非常的关键。今天你我会不会犯错？我们会犯错。会不会失败？也会失败。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我不够完美吗？不是，是因为肉体的缘故。所以今天罪和肉体和世界他们联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当我的心思去反映这一个肉体，反映这一个罪，反映这一个世界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就会做错误的事情。这就是你我今天为什么会犯错的原因。在以前呢，我一直不理解这件事情，我先觉得我犯一个错，那就是我犯错，哎呀，我就很羞愧，哎呀，我就很痛苦，因为我就在否定我自己，你看我又做这个事，我又做错事了，我总是在否定着自己。但是今天呢，让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实际上嘛，罪借着肉体进入到我的思想，然后呢使用我的身体来犯罪。当我明白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犯罪的不是那一个心造的我，不是那一个完美的我，那一个完美的我永远不会犯罪，是那一个肉体在犯罪。所以我的里面呢就得到了一个释放，我不需要再否定自己了，我要再说我自己不好了。当我去把它分离的时候，我就更容易的可以来对肉体说 no。肉体你已经被钉十字架了，这个肉体你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这个肉体你已经没有权柄来指挥我了，我这个魂我这个思想不给你用了，我这个资源不给你用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我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这个思想这个层面给谁来使用的问题。罪和肉体像什么？像一个寄生虫，它不是我，但它又好像是我，所以我们里面很容易 confuse。哎，这个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是你里面的罪做的，里面那个肉体做的，它就是一个寄生虫，寄生在你的里面，使用着你的资源。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肉体的本质的时候，今天我们就可以对它说：“我不再给你用了。”我可以来拒绝你了，那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在我以前的里面，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点，我总觉得那是我，那是我，所以我怎么觉得总拒绝我自己，我无法拒绝我自己。那今天让我知道这不是我，所有的这些罪恶，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什么？罪借着肉体使用了我的魂，使用了我的身体来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让它用了，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胜过罪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那这个图呢，我上次也提到这个图，但是我讲另外一个层面。你看这个图里面啊，这里讲到罪什么？罪在这个地方。那这里讲到这个罪，这个虚线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肉体。这个罪呢借着肉体，什么是肉体？就是过去的思维模式。罪借着你的思维，旧有的思维模式，比如说忧虑，没有安全感， 当我们里面有这些没有安全感，当我们为事情忧虑的时候，这时候罪呢就得到一条通路。这个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世界，来自于撒旦。我们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撒旦就是那个罪的那个权势，那个 power， 罪的那个权势借着我的肉体进入到我的魂中，然后呢产生了罪的行为。大家看到这个通路吗？这个通路，罪肉体进入思想进入魂。那另外一条通路是什么？我的灵完美的借着我的魂行出什么？就是义行。这边就是走的什么？就是罪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来看到这两个之间呢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今天这个征战在哪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与什么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来征战，与撒旦来征战。撒旦在这个世界，他把这些思想放到我们的思维的里面，我们以为他是我们的，不是，他是来自于撒旦的。所有的那些忧郁的思想，那些害怕的思想，那些愤怒的思想，全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你，那是从撒旦来的，从罪恶来的，从世界来的。肉体是那一个路径，如果我们的思维改变之后，这条路径就被什么？就被截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什么？要来截断这一个路径，更新我们的思想。怎么更新这一个思想？借着来宣告我们今天的所是，借着我们今天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完美的人，在基督里我是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当我们不断的去宣告更新这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这个灵呢，我的灵已经完全的更新了，圣父圣子圣灵都住在我的灵中，在我的灵里面跟耶稣有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团契。那今天就让这一个我灵中的一切进入到我的魂，然后呢再行出来，这就是行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完美的行为。所以这两条线我们把它搞清楚了。那今天如何能够斩断这个肉体的思维这条路径呢？这条道路把它给斩断，不走那条路了。我喜欢吃东西怎么办？我宣告我是一个有节制的人，不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少吃这些垃圾食品。我是个有节制的人，所以我看新闻我看一点就可以，我不需要什么一整天的去看这些新闻看这些视频。宣告我是这样的一个有节制的人，宣告我是一个公义的人，所以我不做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借着对我是什么样的人的宣告，来彻底的改变我们思维的模式。好，我们看下面。那在这里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这个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新约的命令。新约好像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们怎么来看？你的身份决定了一切。我是个完美的人，我是上帝杰出的创造，他决定了我们是如何思想，我们如何来行事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来解读这些命令？约翰福音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看到这些命令我们应该怎么说？哎呀，我要去爱我周围的人啊，我要做到什么什么。今天呢，我们不是什么做到，不是用行为来要求我。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思想，怎么来思想这个命令。下面来讲，你们要彼此饶恕，也是个命令啊。你们做太太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你们的太太。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圣经里面的命令？看起来好像是不是要求，是不是要求？看起来是要求，对不对？我们怎么去解读它？在今天这个完美的你我的思想的里面，我们怎么去解读它？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我里面是有基督之爱的人。这个是你我的什么？看到每一个命令，你都要这样来宣告：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做这样的事。这个很重要。大家听到这个，我在，这是一种解经的思路。我们不是拿一个圣经把它变成一条律法，我们很容易把新约里面的这些经文拿出来变成一个律法。不是的，他在描述你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新造的你是什么样的你呢？是什么样的我呢？他如何的美丽呢？他每一个命令都在讲到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今天我们不是要遵守这个命令，而是知道哇，原来我是这样的，哇，原来我是充满爱的，原来我是不缺乏爱的，原来基督把他的爱已经放在我的里面了，耶稣把他的爱源源不断供应在我的里面了，耶稣供应给我这一切，我也是这一切。所以你的所事决定了你的所行，所事决定你的所想，决定你的所行。你是什么太重要了。我是一个饶恕人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苦毒的人，我是个不记仇的人。如果你有一些人你就是原谅不了，这个也不能怪你。为什么？每个人神创造每个人太不一样了。那对于我来说呀，不饶恕一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根本记不住，我这个人的记忆力啊，非常的短期记忆，一个月两个月以前的事儿我都不记住了，记不住。你要跟我说，哎呀凯文呢，我曾经得罪你了，我说什么事你得罪我了？我不记得了，我还真记不住。但有些人就不行，一点细微的事情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孩童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三岁的事情，五岁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太太就是这样，所以我跟她吵架，我总是输。非吵架，他把过去的事情叨叨叨叨叨叨叨，那是很久以前，不是现在。我们家好多年不吵架。我们以前吵架的时候，他总是把过去说的事情十件事情列出来了，我就懵了，我没法跟他对抗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怎么办？哎，他记得住。所以对某些人来说，饶恕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神的创造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宣告我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是一个饶恕人的人。你就这样的宣告，你就会发现，哎，你越来越容易可以来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宣告你是什么样的人太重要了。我是个恨恶罪恶的人，我是喜爱真理的人，我是不轻易发怒的人。我们常常说爱篇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那个爱篇，我们不把它拿来一个要求去做，而是把它拿来当成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人来宣告。你突然之间，你对圣经有一个不一样的解读了。所以这个解经的思路啊，你怎么去读圣经呢？很多人读圣经就读到了一大堆的律法。今天你我在读圣经，读到什么？读到就是一个情书。哇，耶稣爱你，为你舍命，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把你重新的创造极其的美丽，把各样的美好的品格放在你的里面，使你与他的性情有份，你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他在住在你的里面，不断的供应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哇，太好了，多么美丽的创造，多么丰富的供应，全新的你我，全新的生命，全新的本性，那样的美好圣洁，就像耶稣一模一样。我们都得到了耶稣基督的 DNA， 耶稣有啥我有啥，耶稣是什么我是什么，除了位格的不同，我们永远的依靠着耶稣，他所有的品格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所有的能力智慧都蕴藏在我们的里面。哇，太美好了。这一个我宣告我是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住？我们怎么样来斩断那一个肉体的路径？ 就接着宣告我的所失，要不断的宣告，甚至说疯狂的宣告，改变我的大脑回路。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想的决定了我们的大脑，你知道这个大脑啊，不断的在重新被塑造。你坐在这里听到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就听一篇道啊，就在这听到的过程当中，你的大脑啊里面已经呢被什么被这道来改变了，你的思维的回路啊已经被改变了，你的大脑的里面已经产生了物理性的改变，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大脑，不断的有新的神经元的产生，不断的有新的连线的产生，是你的潜意识都在被改变。为什么一个信息要不断的讲？因为不但要改变你的意识，还要改变你的潜意识，让你的大脑被物理性的改变。这忧郁症的人大脑已经被改变了，很容易忧郁，喜乐的人呢大脑也被改变了，啊，太容易喜乐了，没办法不喜乐，他大脑就这么什么，就是个回路，什么事都喜乐，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脑被重新编程了。你我都需要这样，我们这个大脑需要什么？被神的话语来重新的编程，重新的塑造，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这就是你我。一想到都是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忧愁、叹息、沮丧、失望、无助、恐惧、害怕，那是过去的你我。现在你我什么？焕然一新，完美的我。所以神的话语太重要了，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进到你的思维的里面，唰唰唰唰唰改变你。听到太重要了，一篇道你要听到多少遍呢？不断的听到，不断的听到，不断的听到，不断的让这个思维重新在你的脑里面重新产生那一个脑连线，重新产生那个神经元，重新塑造你的大脑，整个把你那个人彻底的改变。人很容易消化负面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说了一个负面的话语，你需要三句正面的话语才能够把那一句负面的把它给反过来。所以你就要大量的去听这样的信息，让它里面形成正确的脑连线，真正的知道在基督里我就是完美的，在基督里我就是这样的所事，我拥有了耶稣的品格，他的 DNA，他的生命，这才是新造的我。所有的命令不再是一个要求，而是我真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毫无疑问，我做出的事情都是什么美好的事情，都是那一个异形自然而然的，他在那脑子里已经形成所有的连线，肉体那东西叉叉叉叉就出去了，进不来了，已经被排除在外，你要路径被彻底给他堵死了。所以感谢主，新约的所有的命令都是什么？都在讲我的所事，而不是对我的要求。我能做不是因为我被要求了，而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做这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做这样的事儿。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做好事儿。我是一个义人，所以我做义的事儿。我是一个喜乐的人，所以我做喜乐的事儿，喜乐的做事儿。好，感谢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关键，大家不断的操练，这个真是要操练。这个信息你不操练，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你在家里面操练，对你的你的孩子操练，对你的太太操练，对你的先生来操练，对你的父母亲来操练，你不断的去进入这个思维当中，你的大脑被彻底的改变。你整个人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会有力量，越来越喜乐，因为你看谁都那么好，你当然喜乐了，对不对？看自己也这么好，你当然喜乐。你看耶稣真好，对不对？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下下面。那这里面讲如何活出这个完美的你，我们就有一个几个宣告啊。第一个，我是完美无瑕新造的人。 大家一起说，我是完美无瑕新造的人。第二个，我拥有基督的生命。 Amen。 这是一个大家一起来读啊，我是满有基督之爱、基督的饶恕、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忍耐、基督的节制，这些品格都内置在我的生命中，我就是这样的人。骄不骄傲？自不自豪？太好了，谁好啊？耶稣真好，我也真好。我有完美的上帝，也有什么？上帝创造完美的我。完不完美？哎呀，多完美，太幸福了。好，最后再看一段，在人际关系中应用完美的你。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在于希望别人去改变。我们都想改变别人。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事，停止改变外在行为。那曾经啊，我以前分享我跟我太太的故事，对不对？我以前天天改变我的太太，改变几十年，十五年的时间，一点没改变我的太太。她该多慢还多慢，现在更慢。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怎么办？加入，不用加入，我还得快起来啊！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吃不上饭了已经。所以什么？接纳，改变不了怎么办？接纳，人都完美了，你还不接纳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不是要改变，而是什么？接纳。看到对方的美好，你就很容易接纳。所以我曾经几时啊，就是改变、改造、改造、改造、改造白嘴，改造我的同工，改造燕，燕要像我一样说话，要像我一样讲道，能不能像我一样说话，像我一样讲道？当然不能，人家讲的比我好，对不对？独特的燕的风格非常的独特。叫做我的太太是一种什么小家碧玉，那燕是什么巾帼英雄，侠女啊，真的是极其的独特，极其的美好，非常的讲义气，帮助了在教会中帮助了许多的人，非常有担当。我特别的感恩我们有燕在我们的当中，不但是燕，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那么独特。我只曾几何时我特别想改变燕，现在我特别想扇我的耳光。改变什么？人家那么好，你改变什么？你改了不就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感恩燕，特别感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站在这里不是要改变大家，而是什么？接纳每一个人，欣赏每一个人，享受每一个人神造你的美好。合在一起，我们是个美丽的爱如像美丽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合在一起就是吧，极其美丽的。停止改变外在的行为，不用改变它，接纳它就可以了。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跟 Betty， 我就是只是不指出他的错误。但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爱如像的 2.0 也出来了，1.0 不指出错误，不要求改变。这 2.0 是什么呢？这 2.0 不一样了，对不对？ 2.0 要什么？说出它的完美，说出它的美好。 1.0 只是不说，闭嘴。 1.0 我们说爱如像，爱如新家 1.0 是吧？闭嘴，就这么简单，闭嘴不说，忍呐、啊，忍得好难受。今天呢 2.0 怎么样？不是忍不忍的问题了，而是什么？主动的出击，主动的说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在我的儿子身上应用了这点，效果特别的好。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儿子身上不断的就怎么？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最近我真的，我们家有每周有跟儿子的灵修，我就跟他讲这个信息。我跟他说你是完美的，他说我哪儿完美呀？我不完美呀。 我说你就是完美的，那个不完美的不是你，那是你的肉体。他怎么听也听不懂，但是不断的跟他讲，不断的慢慢有点接受了。我说你是完美的，你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虽然他今天早上五点钟才睡觉，黑白颠倒。你是个自律的人，你是个爱做家务的人，你是个学习好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断讲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儿子变化非常大，对待父母亲非常有礼貌。然后就那天跟他说，哎呀，早晨起来把这个碗刷一下放到洗碗机里面，就早晨起来他没刷，十二点起床，然后说，哎呀，你看他的态度特别好，我们就特别感恩。他就对他妈妈说，妈妈对不起，你看说这话啊，对不起，昨天晚上今天呢我起得太晚了，我没有起来刷碗。然后呢他跟他说对不起，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卑柔和。你看那个18岁的年轻人，哇，对不起。然后呢我说，那说那你现在刷吧，也来得及。他说，哎，我马上有个朋友要来接我，要出去玩。那行，那算了，不刷吧，我刷吧。然后呢他就吃，赶紧吃一点，刚起床嘛，赶紧吃一点早餐，十二点钟吃一点早餐，吃一片面包，然后等着同学来。结果那同学没有按时来，他已经穿好外套了，完他就穿着外套啊就去洗碗，也不脱外套，因为怕随时来嘛，就在那里自己没人跟他讲，自己去洗碗。我看到我都非常的感动，让他这里面是他想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被我们逼着做这件事情，他感受到父母的对他的爱。我们不断的在鼓励他，告诉他你就是完美的。他说，你们不知道我都做了什么，我都说了什么。我说不管那个，你就是完美的。他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创造，他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你知道吗，当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让在我们做父母亲的，做太太和丈夫的，我们很容易什么，在指的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改变，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改变，我们希望。但是你千万不要怎么样，不要去改变他的行为，就那个唠叨，对不对？你看你看，又起这么晚床，让你刷碗你又没刷碗，你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的孩子，你这孩子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我们总是什么，用这件事情来定义他是什么样的人。当你真正期待你的孩子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说？你是什么？你觉得他不爱做家务，你说你就是个做家务的人，他不努力学习，你就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而不是说盯着那件事情，你看你今天又没有好好学习，你又没有好好做事儿。他是宣告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去改变，你就跟他说你是这样的人。妈妈相信你是这样的人，妈妈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一定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我看到了我的儿子有个巨大的翻转和改变。所以爱入千家 2.0 不是闭口不止做，而是开口怎么样说他的完美，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叫做什么呀？开始激发内在的动力。当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有力量去做那一件你愿意让他做的事情，激发他内在的动力。当你说你是完美的时候，哇，当你说哇你是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有智慧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激发了他内在的动力。不是外在的约束，爱入千家，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的头脑，不再试图去改变任何一个外在的事情，因为它根本就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只能破坏关系。我再说，我希望这个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启示来听，任何一个对外在行为的改变都会带来关系的破裂，这大家能不能懂？没有别的效果，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只能带来关系的破裂。 真正的改变在于哪里？在于接纳，并且开始说出这样正面积极的话语，特别是他的所事的话语，以此激发他内在的动力，使他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一个完美的人，成为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力、有活力的，像你想象的这样的人。我在这里讲的很简单啊，但这个过程能走到这一步啊，这个过程其实不简单。大家不要轻飘飘的听过去，这也是我们呕心沥血呀，经过多少年的实践呢，才能走到这 2.0 啊，不简单。不要轻飘飘的把它听过去，把它宝贝这件事情，能够悟出来这些东西并不简单。这里面有圣灵的带领，有很多前辈们、其他牧师们非常宝贵的分享，还有我们自己实践中的琢磨经历，不简单的，这两条不简单的。如果你真正可以操练实践，你的人生会何等的美丽呢？你的人际关系会好到什么不可想象？你每天幸福啊，幸福感啊，爆棚，自己是爱如千家呀！我爱如千家，真要建造一个什么充满爱的一个家庭，爱如千家，充满了神的爱，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美好，大家聚集在一起，享受着上帝的爱和恩典，多么美好的教会，多么美好的基督肢体的生活，多么美好神的家园！一想起来我就得还得偷的乐。好，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阿利拉，感谢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美好的家庭的当中，是吧？谢谢你让我们听到这美好的信息，是吧？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付出，都是你的爱，成就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上。好，主我们来领受你的付出的代价，主我们来领受你的牺牲，主我们来感恩你所做的一切，主这一切你做成的，我们现在都大胆的来领受，也欢喜快乐的来领受。我们就宣告我们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Amen， 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要特别的祷告，一切从撒旦来的攻击从我们中间完全的离去，一切的那些沮丧忧愁叹息从我们里面完全的离去，一切的恐惧害怕从我们里面完全的挪去。哈利路亚，我们宣告，我就是喜乐的，我们就是平安的，我们是充满智慧的，充满能力的。哈利路亚，我的生命中就是充满了祝福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一个完美的爱的关系中，我们不停地被这葡萄树深深的供应着。哈利路亚，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主啊，谢谢你每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都是饱饱的，满了你的爱，满了你的喜乐，满了你的恩惠。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极其的美好。主啊，谢谢你赐福爱如千家，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